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我们很棒的一位小组长月玲来到节目里面，那月玲要跟我们分享她一位组员的生命故事，题目是挑战真爱永不放弃。哦，听了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哦。好，觉得充满战斗力哈。哎，月玲你好。
好，冯姐好。
是，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就请月玲直接就把这位组员他的见证就先读给我们听哈。
好，我来念一下这个姐妹的见证。8年前的5月，我偶然发现了先生与一个工作上的女性有了暧昧的 mail， 我直问先生，他竟然承认他外遇了。我整个人崩溃，瘫在床上，突然想起结婚的时候，有位好朋友送我一套幸福家庭生活系列，里面的每一片 CD 我都听了，就是没有听面对外遇那一片，因为我不相信我那敬虔爱主爱家的先生会外遇。直到那一天，我拿起 CD 一遍又一遍的听，之后我决定要照着面对外遇 CD 里面的见证来做。我没有找人诉苦，也没有告诉父母孩子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我要等候先生回转，给我的婚姻再一次的机会。但是一个人走这条路真的好辛苦，吃不好睡不着，终日以泪洗面，我常常灰心失望，想要放弃。后来我发现 CD 的包装上有一个 mail， 我就想要求救，所以我写了一个 mail 到学员的信箱。不久后就有一位学员的姐妹跟我联络，在电话中她听我诉苦，陪着我流泪，为我祷告，也教我该如何处理问题来面对先生。后来她介绍我参加小组，可是因为我地处偏远，没有实体小组，姐妹鼓励我参加网络小组。就这样，在100年的12月，我开始参加了学员的妇女小组。来到小组后，透过10大信念，我才知道妻子透过敬重顺服成为先生最重要的帮助者。以前我认为先生疼我宠我是应该的，而且也只有我会跟他说真话，所以他有错我一定要告诉他，我以为这样才是帮助他，却不知道原来帮助先生是要先敬重顺服他，而神才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是我一切爱的来源。即使先生不爱我，我仍然能从神支取爱，并且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我从小就是个基督徒，这些圣经真理其实一直都在脑海里的，我却从来不知道怎么行出来。而在小组里，透过组长姐妹自己的生命故事，总是能让我觉得被激励，原来在生活中就能行出真理来。小组长也会不断地挑战我，不看不查先生的手机，只要持续地爱先生就够了。所以我常常传爱的简讯给先生，开始努力做早餐晚餐，也曾经照着挑战真爱40天里的功课每天努力完成。例如有一次，我写了一张小卡片告诉先生我有多爱他，顺便附上一朵玫瑰花，在他下班前偷偷的去放在他的车里，给他一个惊喜。但先生回家后一句话也都没说。我也在先生50岁生日的时候亲自做卡片，里面呢是我用1个月的时间写的爱你的100个理由。我也邀请儿子女儿一起写爱爸爸的10个理由送给先生当生日礼物，但先生却只看孩子写的，还说我写来写去都差不多。先生的反应常常不如我的预期，我就会好受伤。还好有小组姐妹的支持，总是不断鼓励我，告诉我做得很好。其实我常常是没有信心的，也常常觉得没有盼望，但因着在小组姐妹的鼓励下，真的是挑战真爱40天，挑战80天，挑战120天，不断不断的做。如果没有小组姐妹的支持，我一个人早就应该放弃了。除了参加小组，还有门训，听空中辅导室， 利用网络参加我们的参会，也都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其实明明知道先生还在外遇当中，但看到一些证据还是会很痛。有时先生出差，我知道他晚上约了外女到饭店，我心里好痛苦。我哭倒在神的面前，问神为什么我等候了那么久，做了那么多，先生仍然不回头。最近我听空中辅导室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姐妹说，有次她在家的阳台远远看到一个亮点一直不动，看了许久才发现原来是飞机的尾灯。飞机其实一直在往前面飞去，可是我们却以为它没在动。同样的，神一直在做工，以他的方式，而我们却以为神什么都没做。这给我很大的激励，虽然目前感觉没有盼望，但相信神一直在动工。我该做的就是持续做对的事，其余的就交托给神。而在参加门训方面，我不只听姐妹分享怎么样凭信心爱人，看到姐妹这么喜乐的分享如何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我也好受感动。我渴望像她一样，不管先生怎么样对待她，她都可以百毒不侵。我常常在空中辅导室的节目当中听到那些分享的姐妹身上看到自己一样的问题，借着冯姐跟其他姐妹的回答，或是姐妹怎么样行出的见证，让我更坚定地走下去。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听空中辅导室，门训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像是要把那些真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因为真理虽然知道，仍然需要不断地被提醒，唯有如此，我才有力量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的先生也曾经有一次在我们的教会团契当中分享信心，我后来听团契的朋友转述，先生在那个信心的分享当中竟然说，我老婆才是那个最有信心的人。感谢神，虽然在重建婚姻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但是因为小组姐妹的支持，我竟然可以让先生觉得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最近有一次呢，和先生的同事以及一些教会的朋友一起吃饭，聊了一些性别平等的问题。当下有位朋友就说，圣经中很多事情会因为时代而改变，好像蓄奴、一夫多妻、性别平等等等。我听了我就忍不住想反驳，我说，可是神起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先生竟然就接着下去说，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于是我就接着说，至死不离。先生还说，哎呀，这个我老婆这个部分很厉害，我都不敢跟她辩。当下我真的听了有点傻眼，但我都不知道我先生竟然能够把我们十大信念的这一条背得这么顺，可见我有多常把这条信念挂在嘴边。也或许他觉得他要离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吧。其实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信心，每次被环境、被自己的感觉打趴了，都是在小组里再一次的被提醒、被激励。所以参加小组真的很重要，能参加实体小组的姐妹真的很有福，因为能大家聚在一起，那种氛围你就会感觉到姐妹在身边挺你的感觉，真的很棒。网络小组姐妹可能没有办法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但是能参加网络小组也很好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委身在小组中，否则如果家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去忙家人，否则我们不要轻易的缺席。借着每次参加小组就能够加深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帮助我们更有力量面对生命中的难题。所以我把握每次门训的机会然后参加，每当我每次做对的事情，我就愿意为耶稣、为所爱的人多走一里路。以及学员妇女事工出的 CD， 我常常是反复反复的听，让我可以找到方法、找到力量继续努力下去。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有单独跟神的亲近时间，借着祷告再一次的交托，总能够让我的心里安稳。诗篇46篇一节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因着先生的外遇让我来到妇女小组，真的是神好大的恩典，神也开我的心眼，让我能够不再放弃，能够再站起来，让我觉得 我有学员小组的姐妹真好。
嗯，好，我想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那这位姐妹原来是一个人在那里奋斗哈，想要挽回婚姻，但是她进到一个支持她持守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她就可以走长远的路。那我也很高兴听到这位姐妹是佳音空中辅导室的忠实听众哈，所以我这里也很谢谢佳音电台，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帮助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妇女不一定是在台湾的，只要上网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鼓励你我们是鼓励你持守婚姻，我们要你知道你并不孤单，而且我们信靠的是神，我们也不是信靠人的膀臂，我们信靠的是那个设立婚姻看重婚姻盟约的那位婚姻的设计者，那位人类的造物主。那我一直很想知道说现在咧，他们现在夫妻关系怎么样？
哦，这个姐妹很可爱哈，她现在常常跟我们分享她先生对她有多好。有一次呢，她先生跟她讲说呢，老婆老了哈，我什么都不想养，我养你就好了。然后
只要有你就够了。
对，而且她先生也常常在他们朋友的面前称赞他然后告诉人家说他老婆有多棒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关系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甜蜜
是所以原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可以放弃的婚姻但是因为这位妻子的坚持，那真的是丈夫做错事200%丈夫的错，可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饶恕，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不放弃用爱来挽回哈。那其实你的这位组员呢，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婚姻的挑战，其实亲子关系上他也遇到很大的风浪，你也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
好，姐妹说他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呢要到外地念书，那他说我常常两地奔波，那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孩他跟一个同学感情非常的好孩子也跟那个同学同住，我想他们两个性别都一样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只是那个同学一身很奇怪的装扮，我觉得有些奇怪，那但是我也告诉自己不要多想，没事的。没想到有一天的下午，孩子打电话来跟我说，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跟那个同学在一起。我一听整个人惊呆了，我无法置信，我颤抖地问着孩子，什么意思？孩子又再说了一次，我决定要跟那个同学在一起。我就开始哭了起来，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孩子可能被我的态度吓到了，开始支支吾吾地说，哦，他是骗我的，他只是要测试看我能不能够接受我喜欢同性的同学。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能接受，而且在我的信仰里面这是不对的。孩子后来就不太想跟我说话，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之后，我凭着母亲的直觉，我知道孩子并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就在这时候，又发现先生仍然跟外遇纠葛不清，我开始放声大哭，心里很痛苦，跟神祷告，主啊，为什么？这个家怎么了？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先生外遇，孩子也有这个问题？我不断地检讨自己，甚至心里也怪罪先生，是不是先生犯罪，孩子也犯罪？当时我除了哭还是哭，真的是万念俱灰。后来我每次去看孩子的时候，都忍不住想要告诫他，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我无法接受。孩子的态度就会变得很防卫，甚至之后我们就会有大吵。孩子不再喜欢我去看他，要不然就是我看他的时候，他总是跟他的同学躲在房间里面，我好难过，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还好参加了妇女小组，我在小组里分享孩子的状况，姐妹鼓励我陪伴孩子，不要一直去谈论这件事，只要继续为孩子祷告，接纳孩子现在的状况，也提醒我 先生虽然犯错，但我们并不比先生好。神如果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有神的美意，不见得是谁做错了什么。我也不需要自责，我只要持续做对的事就好。接下来的日子，我努力地跟先生修复关系，虽然也常常受伤，但是我不放弃。感谢先生现在做得到的，接纳先生现在做不到的。我发现面对孩子也是如此，我有空就去陪孩子，尽量不去提性别的问题，只是陪伴，陪着他吃，聊学校的事，陪着他逛街，陪着他吃好吃的美食。有时忍不住，我还是会再提醒他，告诉他性别的这个问题，但只要一提，我们就开始针锋相对，最后总是在非常不愉快的气氛当中结束。孩子并没有因为我的提醒就决定结束这种关系，反而我觉得我把他推得更远了。小组姐妹一再的提醒我别再提了，关系胜于一切，所以我只好忍住不再说，学习接纳。真的能做的只有每天为他祷告。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常常去陪孩子，常常写简讯给他，告诉他我好爱他，好心疼他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那阵子我常常想到这个孩子，想到先生，就忍不住痛哭。还好有小组姐妹的陪伴，让我能够支持下去。就这样大概两年，我发现我每次去找孩子的时候，他的同学不再出现了。我心里就纳闷着，我就问孩子说，哎，怎么没有看到某某某？他竟然回答我说，我们决定分开了。我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回孩子，但是我的心里在欢呼，感谢神，感谢神行了奇妙的事。后来有一次我跟孩子聊天，又聊起性别的议题，我尽量不用说教的方式，只说我的看法，我没有强迫他要接受。孩子竟然说，妈，也许我现在没有办法认同你的观点，但我知道这种关系是神不喜悦的。啊，我真的好开心，我的心里大大赞美神，至少我的孩子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我虽然知道先生跟外女仍有联络，但我因为不查不问，我的情绪稳定，先生对我越来越好，我也相信在神所定的日子里，先生一定会回来。
OK， 好，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好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说是八年前这样的事情发生到现在也有八年的时间。那月玲，我想问的是啊，你身为一位组长，你身为他的辅导，在帮助这样的姐妹的过程里，有哪一些哪一些原则是你需要持守的？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连你都有一点没耐心了，怎么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怎么他还是在这个困难里面，甚至他的心里面是很纠结的哦，不是一开始就得胜的，甚至我相信这个中间他也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是
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让因为身边的人自己这么不快乐，甚至有的人就会想，我干脆一走了之，我都不要跟你们和了，你们实在是太难搞了，所以我们在旁边一个陪伴的一个小组长或者一个辅导，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原则帮助你在这个过程里你能够耐住性子陪伴这样的姐妹？
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姐妹面对这样的困难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可是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她什么，我只有帮助她看到神的原则是什么，神怎么说。那这位姐妹其实非常的谦卑，因为她我们每次小组前哈，那时候网络小组的时候九点半开始，但是她在九点十分的时候就会守在电脑前面等着我们连线。她有时候进到小组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哭，就是一直哭，哭她的状况，然后她的难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她什么帮助，我们真的只有接纳她。那这个姐妹很棒，她哭一哭之后，她就说，我知道我要继续持守婚姻，我要继续爱我的 孩子，那我觉得是他自己很谦卑，愿意就是透过小组或透过门训，或者他真的每一周这八年来他每一周都透过空中辅导室听姐妹分享这些见证，这些真理，这些养分一点一点在他的心里面扎根。
嗯，
所以他说他哭了五年之后，他发现他可以不用哭了。
嗯，
因为这些真理就都在他的心里面已经生根发芽了。
嗯嗯，
对，
是好宝贵。所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没有责任，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替对方解决问题，
是
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他先生的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他跟小孩的关系，或者去影响他小孩的观念，这些都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得到的事。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不是帮助他解决问题。
是
那我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小组里面常常会谈到神怎么说，好，还有这些真理，那我们就是帮助姐妹能够跟神连结。
是，
嗯，那但是她要不要连结也是她的责任。
对，
但是这个姐妹很棒，她真的就是常常跟神连结。
是，那我们也会经验到有人来了，然后她觉得她没有办法认同我们这样的教导，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些立场，那我们也尊重他。
是，
对，
是，
对，我们绝对不勉强任何人。那他可以选择离开，我们不会给他压力或者求他不要离开哈。对，我们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但是我们很清楚，我没有责任，我也没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
是，
但是如果你愿意来信靠神，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这一条路。
对
对，然后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选择走窄路的时候，上帝会为我们开路。就像有一个姐妹说，当你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其实还有路。然后我们觉得没有救的时候，其实有救，有救，都有救。哈，那这个真的是我们经验到的，好宝贵啊！谢谢月灵。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秀敏。秀敏你好。
冯姐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由一位听众朋友写信进来，那他一开始他就说明他本人并不是基督徒。好，那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十年前为了走出儿子的叛逆，然后我进入了一个宗教团体，十年后换来是丈夫的外遇。我不停地上网搜寻可能有的帮助，再显示没希望了，该退出了。可是三十年的婚姻相伴怎可能如此轻放。终于看到了学员妇女学员妇女这个团体啊，你们支持不离婚的真理，又听到佳音电台上冯姐的声音，我觉得好温暖。我每天守着先生回家，我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虽然先生有回家睡觉，可是他给我的时间好少好少。我夜里常常心痛的醒来，可是看到他还在身边就很感恩。冯姐，我不是基督徒，但我也相信主不会因为我的信仰不同就拒绝我。我对先生只能怜悯，不跟他辩解。早晚我有跟上帝祷告，感恩上帝让我还活着，希望上帝持续给我生存的勇气。冯姐，请你救我。好，我想当然他的信比较长啊，我就是选一些比较主要的句子读给大家听。那确实我觉得 不要说上帝，我都被这位女士的来信打动啊！我看到她是这样一个谦卑，愿意靠主来赢回丈夫，来赢回自己婚姻的女人，我非常非常感动。
是，
虽然她不是基督徒，她说，但是我相信主不会因为我的信仰不同就拒绝我。所以首先我非常谢谢这位女士写信进来，和我们分享你遇到的困难，你愿意求助，我觉得上帝绝对都听到你的祷告，上帝也非常乐意的帮助你。
是，我觉得真的是神听到他的苦楚，听到他的那个哀苦的声音，让他，而且真的他有个谦卑的心，所以他愿意寻求对的路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心疼的是，很多人来到小组，我的经验就是我带小组的经验，我觉得很多人来到小组不是他们故意要去破坏婚姻，不是他们故意走在不对的真理里面，而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人生的优先次序在哪里，不明白他们过去所做的是在破坏家庭这样子。好，所以很感恩这位写信进来的朋友愿意重新来寻求帮助，重新来建造家庭。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过去的忙碌投入那样的一个宗教的活动里面，我们以前，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没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以为一些宗教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家庭恢复关系，可是那个外表宗教的仪式或者是这些所谓的积功德的心，就是我奉献什么我应该得到祝福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心态。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回去面对我们的家庭，回去修复我们的家庭，所以过去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可能就是要重新调整。可能太忙碌在投入在一个宗教的活动里面，先生被忽略。对，所以他的信里面先生说啊，你不是不在乎所以可能先生里面是被忽略，是受伤的。
是，其实我从先生的回应里面也看到，
是
先生这样做稍微是有一点报复的心理但是我觉得先生还是爱这位妻子的。
是
只是有的时候他有点什么上了贼船很难脱身，我觉得他心里仍然是非常在意太太的。可能就是他觉得长期的被忽略，所以他想反正你根本不在乎我，那我去跟别人要好你应该也不在乎。结果没有想到太太是这么在乎。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你没有放弃你的婚姻绝对是对的。我觉得你的先生要回转几率是很高的。
是，
而且你说他还每天回家，
对，
真好。
是，
你真的要每天谢谢他，你说你看到他还在你身边你就很感恩。我觉得你的态度非常非常正确。
是真的，因为我听到有些姐妹说哦，他还有脸回来睡在我旁边就可是这位太太的反应是她很感恩，说半夜醒来看到先生在旁边她很感恩。
或者有一些人看到先生在旁边充满悲情，就是我好可怜哦，他虽然睡在我旁边可是他的心根本不在我身上，就是你很悲情很自怜，所以好像不管对方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感激。但是我看到这位女士你是充满感恩的，你好棒。
是，那我刚刚说那个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人生优先次序，那我们姐妹常说那个好像整骨这样过去那个骨头都歪了要重新整骨，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神的儿女，我们来认识主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优先次序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是成为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就是你知道你人生的使命跟方向在哪里。你的人生使命方向 不是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就这样子而已，对，你是可以用你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协助完成大使命，就是完成基督托付在我们身上的使命，知道？那第三个优先次序就是你是妻子，你是先生的妻子，对，还不是这些宗教教会的，包括教会的活动服侍这些。第四个，你是母亲，你是孩子的母亲，所以如果孩子还小，你需要全时间在家照顾孩子，这是你的优先次序。那这里面没有一个选项是你去成为一个职业妇女去发展你的事业等等的，是。
好，所以这位女士现在愿意来到神面前。那其实刚刚秀敏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包含很多基督徒在内，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我们会过度的投入教会的活动，我们认为我们在服侍神，可是我们有可能也因此忽略了在那个优先次序里面上帝要我们优先做的事。所以如果是因为教会的活动或者服侍而让我们没有办法尽到我们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我们因此忽略他们的时候，那也是需要调整的。好，那刚刚这位女士是说她十年参与在另外一个宗教团体里面，结果换来的是先生外遇，那但是现在她就很多时间都在家里了，他已经退出了一些活动，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先次序的重新调整，让先生感受到你是在乎他的，你是愿意改变你时间的分配，他在你生命当中比你那些宗教团体里面的朋友是更重要。
是的，
所以我想当你先生很确定他在你生命，他在你的心里面仍然有这么高的一个
重要
分量，对，这样的重量的时候，我相信他要回转是不难的。好，那我们也鼓励他，就是我们要重新调整优先顺序，
是先来认识主，
然后
对
认识主，
让我们知道最大的那个生命的源头，那个满足是来自于神，而不是你有一段先生爱你，然后美满的婚姻，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财富，孩子很乖等等，这些都没办法让你真的满足。所以先来认识神，确定你在基督里面的价值，你是宝贵的。对，不会因为先生现在有外遇，好像你就没有价值，好像你就被判局这样子，就出局了这样，不是。所以先来认识主，先确定里面你是被神爱的，你是有价值的，你仍然是他的妻子，里面的你的那个位分跟角色是没有改变的，是先确定这个。那我想我们也很真实的来检视自己，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忽略，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是因为我们过去无知，那现在明白，我们来道歉认错。那基本上我觉得每一个人，反正包括我自己，还有就是来到小组的每一个姐妹，只要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他们会立刻看到自己在婚姻里面，原来我的忽略是什么，我的错在哪里，他们愿意为那一点点的可能只有0.几%的错去跟先生道歉，就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骄傲这样。对，那当真的去道歉，从里面真实的去道歉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是比较就变得比较柔软，不会那么的紧绷，然后会慢慢带来修复这样子。所以我想如果这位写信进来的朋友，你看到你自己过去花太多时间在外面，你忽略了先生，我觉得也可以跟他道歉。对，就跟他说，老公，过去我不明白，我以为这样做是对家庭有帮助，那现在我知道这是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我们婚姻关系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对不起，给你，请你给我机会，我愿意重新学习，重新来。 那我也要说，过去我都以为女人比较需要陪伴，好像我们女人很需要情感上的满足，其实男人非常非常需要陪伴，而且特别是太太的陪伴。
嗯，
他们是没有比较不太容易孤，就是比女人来讲，我发现真的我们女人比较容易独处。
嗯，
然后我们比较容易去解决我们情感上，比如说我们找朋友喝咖啡，我们比较容易得到情感上的那个满足的来源。男人他真的只有太太的陪伴，他们里面是经常如果没有太太满足他这一方的陪伴，所谓陪伴我觉得包含亲密性关系，
是
对，我觉得那个他里面是空的，他里面是没有满足的，我才渐渐明白难怪上帝说男人独居不好，需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所以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外面，忽略了先生情感上的满足，亲密性关系上的满足，这个都是对他造成不利的，还有对你们的关系也造成不利的。
是啊，秀敏这样讲，我就想到不久之前我也听到一位男士，他说他会去找外面的女人，是因为他觉得很孤单。
嗯，
我就好惊讶哦，孤单就去找女人呐、孤单你为什么不会去找朋友呢？那你看，这就是男人女人不太一样的。女人觉得孤单的时候，我们找同性的朋友，我们觉得就应该可以解决。可是男人孤单的时候，意思就是他们更容易落入试探。
是，
所以秀敏讲的对，就是先生需要我们的陪伴，大量时间的陪伴。
是，
我们在他身边，他里面就有安全感，虽然我们不一定做什么，
是
就是你的在场，哪怕是两个人在家也没讲什么话，可是你在那里，本身对这个男人来说他就不觉得那么孤单。
这是上帝创造的。
对，
我就讲一个很可爱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会逗我先生，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我就听到那个钥匙就是他嘛，然后我就赶快躲起来，临时想到躲起来，就躲到我儿子的房间这样子，然后我儿子还配合我跟爸爸说哎，妈妈，那时候已经很晚10点多了，
哇，
他就说妈妈出去了，就是他开始就是闹逗爸爸啦，然后我就看到我先生很紧张，很就是他每次一回来第一件事就问妈妈在不在家。可见他就很紧张，那一次他就想说那去哪里了，他没有说很放心这样子，我就看到他里边很需要，所以女主人很重要。我觉得坐在家里她一回来看到太太，她里面的心就安定下来。还有好几次我就发现，像周末早上醒来，她醒得比较晚，早上醒来我如果我去市场不在她身边，她就会一直打电话问我在哪里，然后去哪里了，她就一直，那我就发现说，以前我会觉得说好烦哦，
你不要那么黏。
对，可是我后来越来越明白，他不是在黏，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上帝的创造，就是他们好需要太太在旁边，陪伴他们。那即便出去，你要让他知道在哪里，就是他的那个安全感，其实真的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关系要非常的紧密，非常亲密。
所以我们这位女士，你可以抓住机会重建关系。刚我们讲的是道歉，
是
第二个是陪伴，
是
那当然我们过去讲的很多赞美、肯定、感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饶恕
饶恕。对，那当然这位女士我们也安排有人跟他联络了你能够参加小组，或者你可以来上婚姻的课程去教会，我觉得都是可以帮助你更多认识神，从主这里得到力量来重建你的婚姻。我觉得你很棒耶，其实你虽然好像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已经都愿意按照真理在行，就像你说你半夜起来看到他在你身边，你非常感恩，虽然你的心很痛
是，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感谢先生 虽然有外遇，可是还愿意回家，
是
你愿意为这件事情来肯定、感谢他。那我想也是在结束的时候，因为这位女士也是我们的听众哈。那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一个节目，我在结束的时候也要带你做一个祷告。其实我觉得你心里早就已经相信耶稣了，只是做一个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定。
是，
那这个祷告就是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祷告。你可以跟着我在你的心里，你如果一个人在听，你可以开口出声对上帝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知道耶稣就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以后你随时就像你之前有在做的，你都可以向他祷告，你更能够确定他都垂听你的祷告。你接受耶稣以后，有四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第二，你拥有永生；第三，你成为神的儿女；第四，你已经开始了神为你计划的一个新生命。所以恭喜你。那我也真的鼓励你，我觉得你所做的绝对会有果效，你所做的你先生都感受到了，所以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帮助你。那也谢谢你写信进来问问题，今天也谢谢秀敏回答问题。那我们下个礼拜再会。